为了更加明白般若的含义，先从两个方面来领悟。第一，什么是般若的智？非常重要啊！在我讲的时候，认真的去回光返照，什么叫般若智？智就是无上智。刚才我说的，第一，什么叫般若智？第二，什么是实相的境？般若智即是至高无上而具辨认测定世间万有之真伪是非善恶本体内外之实质认识能力，起着对人生宇宙万物本来面目的照用。此指本来面目即实相之境也。般若智光照应万物而无分别，自所无知，犹如日光所照，功用无穷，但属无知而照。就是说这个简单的含义，第一呢就是般若智，第二就是实相境。那么般若智呢，它是使你得到智慧以后啊，能辨认世间上一切万物的内涵之智的真谛。就是说看人不看表面，一下就看透他的心，心王心所都看透。那么看物也不看表面，直接认识他的本质，测定一切世间的辨认能力，以及对世间万物宇宙之无奇不有般若智慧都能测定它。更主要的是回光返照过来，照看自己的本来面目，自己本身不生不死的我，那个我才是真正的你，而不是现在你们眼面前坐的这个某某某。你们眼面前的这个是六大假合之躯。六大假合之躯简单讲一下，就是地、水、火、风、空、石六大假合的。地大就是你们的肉、骨头，你们身上的硬质物，垒得起来的东西就是地大。水大，你们身上的血液，你们的口水等等水，一切筋骨之水，身上的所有液体。火大，就是你们身上的热能温暖。风大，就是你们出的气，所有一切气体。空呢，你们这些大都建立在空间上的，遍体都是空。显微镜下一照，连头发都是空的。那么闭着嘴巴有口腔空，肚子装肠胃的还有腹腔空，肌肉里头有皮层空，从鸡皮层一直到皮下层、肉层等等。骨头里头有骨油空间，遍身都是空。地、水、火、风、空，中间套着一个灵芝心识，就是你们的意识，外道称它为灵魂，唯物主义称它为思想，也就是你们现在用分别心来听我说话，眼睛看我等等起分别作用的这个东西，凡夫心识。这六个东西把你们套住，是假东西，它不是你们的本来面目。我们以般若的智慧回光返照的目的，就是为了照见我们真正的自我。把这六个东西照空，什么空？就是在定境之中，让这地、水、火、风、空、石自然熄灭，平等无助。住在无住的境界之中，而于此境界不入昏沉，不入调举，不入散乱，不住光明，不住黑暗， 住于明而无念，不执无念之体的这个境界之中。那么这个境界就是真正的本来面目，这个本来面目就是如来的法身，就是如来藏心，就是我们真正的心境，也就是你们自己了。你们说，平常我咋没有察觉它呢？由于你无始以来的业力把你围困住，所以你察觉不了。你们整天用的是六根和分别心在处事，什么时候停过一会儿？眼耳鼻舌身意随时用，从来没有停过。正如《西游记》上，当然有的同学听我开示过，有的同学没有听到过。说到这里，我又反到这儿来了。《西游记》这部书写得很好，谈的是佛法，但是很多人把它看成故事。玄奘法师到西天去取经，他们就认为果真有很多妖怪。那不是妖怪啊，那是讲至高无上的佛法哲理。玄奘法师就指的是一个凡夫，一个人。那么孙悟空呢，就指的我们的凡夫心识之妄念。空性是凭妄念而回光返照悟到的，一当见性即是真谛本体，所以叫悟空。他们刚刚一上路，就有六个棒老二抢匪跳出来了，就准备把他们抢了。那么玄奘法师非常着急，要准备到西天去取经的嘛。这时候孙悟空啊就跳出来，准备打这六个贼娃子抢匪。玄奘法师就想阻挡他，但是孙悟空根本不听。因为空境明照本性现前，凡夫心识就不起用了。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说，玄奘法师怎么指挥得了悟空呢？当然只针对这一段呵。因此孙悟空就说，你们六个毛贼报上名来，我打死你们，我好晓得你们是哪一个吗？结果这六个就开始报了，报的是眼见喜、耳听怒、鼻闻香等等。那么凑起来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就是我们人的六根。结果孙悟空愤怒之下就说，我原来还不知道你们是哪一个，搞半天我还是你们的老祖翁呢。因为六根都从本性当中心识所反应，执着则为六根，所以孙悟空就变成他们的老祖宗了。这是佛法的道理啊。悟空就提起他的金箍棒，当场就把这六个抢匪打死了。哎呀，玄奘法师就很悲痛啊，就说，这样子伤生害命，刚刚才出去取经，你就把他们六个人打死了，那么今后我们怎么见到如来？怎么能走到西天吗？你一上路你就造孽。孙悟空马上就开始说话了，师父，这六个家伙非打死不可，你不打死他，他就打死你，你不把他打死，你才到不了西天取经呢。这里的含义就是说，眼耳鼻舌身意如果不放倒，你的本性就别想现前。西游记每一段故事就有每一段故事的佛法道理，在这里呢我就不给大家多讲了，因为要讲我们的正题，以后有机会在每一段故事给你们讲。 这里也不是什么自赞毁他啊。我们很多大学教授都没有把《西游记》弄懂的，他们还以为是讲故事的，说文字还好。在《西游记》里面有至高无上的宇宙人生的佛法真谛，怎么样去利用般若智来照见我们的本来面目实相境呢？何为实相之境？实相境啊，就是所有一切万法的本来面目。什么叫万法？不要理解错了，不要理解成万法就是我们挽一个什么法法。万法就是什么方法，不是这么个意思。法是指一切有为法，看得到的，看不到的，只要是世间上的一切物质的、色相的、情识的等等等等，都叫万法。只要是有为的就属万法。那么万法的真正本来面目是要以般若智去彻照它才能发现。当然我们更主要的是要彻照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我们自己与宇宙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关键是找这个东西，是以般若智去彻照，即是真实不虚之相状，万法之本来面目，就指的是它本身的真正的它，而不是眼前出现的这个假的它。正如挂的这个对联一样的，这个对联叫亭桥飞架波作水，玉池催心，是写我们的这个行园，这个房子，楼台亭阁，雕梁画栋，飞架南北。那么池中的水当喷泉波动的时候，波浪我们看到了，往往就说哎呀，有波有波有波，波浪好好看。实际上波浪也叫水，波水是一性，水为一性无二，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要找到这个波浪就是水，是水的动态形象，并不是波浪是波浪，水是水，不能把它分开。这是举的一个例子，每一样东西都得把本来面目找出来。再一次强调，更主要的是怎么样找到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来的法身，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就是与释迦世尊无二无别的。人人都有个本来面目，各个众生都有本来面目。你们在座的个个都有佛性，佛性就叫本来面目，也就叫法身，也就叫如来藏心，也就叫般若妙用之境等等代名词。不管学任何佛法，都是为了彻悟本来面目。那么在这里我们知道了要找本来面目，一切有为法皆属无常，终归是空。中论观法品说，诸法毕竟空，不生不灭，名诸法实相。也就是说，六大本空，无相之相，名为实相。在这里首先给同学们讲的就是实相境的道理了。实相境呢，就是真实的本相，已经阐述很清楚了，它是具体真实不虚的相状。但是这个真实不虚的相状并不是我们眼面前摆着的有为法的相状，因为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什么叫无常？要理解无常，就得要懂什么叫常。常者就是不变，相对论当中反转过来，无常就没有常。 常就是永恒不变，成为常，无常就没有常的。世间上没有常法，只有无常，任何东西都在无常，任何东西都在成住坏空之中。有情决定死，无情决定灭，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有生命必定要死，无生命必定要灭。不管你什么金刚石也好，只有一天天化，只有一天天的烂，这就叫做无常。那么无常的东西就不是我们实相的境，它中间有个真实的地，就是我们实相的境。中论观法品说，诸法毕竟空，不生不灭，名诸法实相。中论观法品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所有一切法都是无常，到最后都得坏。我们那个汽车才三四年就无常了，哎呀，太快了，太快了。包括你们今天坐在这儿听心经，修法修得好呢，无常的慢一些，乃至于可以早日得到神通变化解脱。修法修得不好的，你们今后啊，很快就无常了，就一切都变了。先由自己的身体内部变化，慢慢累积累积就老了。年轻的同学没有感受，或者说感受不深，年老的感受甚深。所以我们学佛法，首先就要知道万法皆在无常，自己才会升起出离心，才会产生恐怖境界，否则的话，学佛法是不会认真的。你看黄老居士啊，他就真正的升起了无常境界，真正升起了出离心。但是我们有些同学之可怜，学佛整天在用功，结果搞了半天，自己都不晓得自己在干什么。而且不晓得无常的道理，执着世间法，执着眼面前的假象，结果最后啊，彻底把自己的光阴浪费完，而进入无常解体，进入诸法毕竟空，最后离散，骨肉一齐分离。什么时候体会？能有成就的同学我不去说了，没有成就的同学，今后你们慢慢就逐步逐步体会到了。要死的时候，体会是最深刻的。也就是说，无常就是六大本空的道理。我刚才讲了，地、水、火、风、空、石，六大本身就是空体。它必定注入成住坏空，必然是无常性的。无相之相名为实相，六大空寂以后，无相的这么一个相就叫实相。知相无相，故即知无知之智所照无相之体。就是说知相啊，好好听，这儿很不容易听懂，因为你们基础很浅。我们知道这个无相的境界，就知道了无知的智，无知之智所照的这个体是无相的体，故无能照功能，它没有能照的功能，亦无所照之相。也就是说，能所都没有了，没有能，没有所，因为无知之智就是我们这个无知的智慧，它所照的这个境是无相的境，就是指我们人的本身回光返照。这个回光返照也是个譬喻词。为什么说叫无知之智呢？ 怎么会无知呢？无知又怎么有智呢？我举个例给你们听，就像太阳光啊，它有没有能量？它很有能量，万物都能融化，它能给你带来春夏秋冬。太阳它照大地而无分别，它是无知的，它不是有知的。这里的知是知觉的知，知道的知，它是无知无识。它在照的时候啊，是无分别的，普照。至于照到你，没有照到你，那就是你自己隐蔽起来，它当然就照不到你了。你不隐蔽起来，他当然就把你照到了。你要给他照，才照得住吗？你不给他照，自然就照不到你了。那么，我们的这个般若智就相当于太阳，它是无知而照。照什么？照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我们这个本来面目就是无相之体。那么这个形象是一个什么相？无相的，没有具体的形象的，是一个无相的体。越说越深沉了，有的同学就会说，无相的体我怎么照呢？我怎么看得到呢？这里面就牵涉到我们用功学佛法的方法了，就牵涉到定境了。怎么样让六根停息而不生用？就是说，六根平等下来的时候，自然出现的境界是无相之体。照也是用，用也是照，到时候就是双运互通，是这么样一种境界。故即知无知之智所照的是无相之体了。所以说呢，就没有能照的功能，亦无所照之相。是故知道了，它没有所照的功能，也没有能照的这个相体，能所双望。因此呢，在这种境界上，无德的相就为实相。德，这里指的是有所收益。比如说我们拿到一样东西，我们得到它了，是这种德。无德的境界，完整的说法就是无德之相方为实相。于此不可认为般若之智是能照，实相之境是所照。千万不要认为般若的智是能照，是起照的作用的。实相的境呢，是被照到的，这样子就错误了，
马上就落入凡夫分别相概论。
这个是最值得注意的，实相之境不是所照的东西，般若的智也不是能照的一种东西。他到了这个无知之相，无知之智所照无相之境的时间，境智互融，自离能所，自然就境智互融了。于此圣意，境亦是智，智亦是境，自然就离开能与所。于此圣境之意啊，境智无二，到了这么一种境界，就明白了般若智实相境就是这个道理。般若智跟实相境明白了以后，那么我们修一切佛法就扭住这个正知正见予以入定，就能进入三摩地境界，就能从中翻越莫那意识和阿赖耶识的境界，得到解脱。如果不明白这个境界啊，首先就正见都没有，没有正见就根本不知道从何而入手。所以说般若心经的般若二字十分的重要。